创世纪的四道痕，请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好，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路读到第十四节。预备读。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申，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基比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创世纪里头的四道河。我们首先要看河的功用。在物质上，河流有很多物质上的功用，但是河流也可以表明属灵的象征，就像做圣灵的水流一样，也有圣灵的象征性的属灵意义。我们说到河的功用，河最起码我们知道对人对物都有帮助。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提到河，那河最基本的功用可以有滋润的功用，无论对物质方面，无论对这个生命方面，都有滋润的功用，有解渴的功用，有生长，有喜乐，流通生命等等的功用。比如说说到滋润在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也提到，圣经在里头说到关于这个滋润方面，他说你见过他降下透雨，使大地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他，那么好叫人预备得作五谷。这是这个诗篇呢六十五篇第九节提到，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神就预备了鱼，让地得滋润，让地得丰收。约珥书第三章第八节也提到关于这个滋润的功用。我们知道河水可以对物质有滋润，但是对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让生命得到滋润。水也可以解渴我这里有一杯水啊，如果你渴了，物质的身体渴了，借着水可以解渴吧我们在座如果等一下你渴的话，可以到外头喝一杯水啊，这样可以。那圣灵的活水也可以让我们灵里面的饥渴得到饱足。撒玛利亚妇人借着圣灵的活水，耶稣说你若领受我的水，你必可以得到饱足。这个活水要涌到永生约翰福音第七章也提到，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属灵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充满的话，又能够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满足，我们灵里的饥渴从圣灵得到满足。好，第三方面可以生长。诗篇第一篇说到，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干枯。这篇说到能够生长，让叶子不干枯，只做属物质的树木说的。但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有圣灵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生长。我们现在耶稣基督有了圣灵在里面，就能够灵命生长。第四方面说到喜乐，因为诗篇说到在神的城里面有乐河之水。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也提到，使神的城欢乐。圣灵如果在我们心中的话，圣经说到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让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所以我们要喜乐的话，就要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才能喜乐。这是讲到活水圣灵的功用，也讲到物质的水对我们人生的帮助和功用。 第五方面，水关于河方面可以流通生命，这是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就提到了，在圣城里头要流出生命的这个河，那边有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得到帮助。所以啊，河在圣经里面都提到对我们有帮助有功用，但创世纪提到四道河流，到底创世纪提的四道河位置在哪里？今天我们不是上考古学，也是不是上地理学，但是很多人要问创世纪四道河的位置，根据创世纪四道河到现在存在的有两道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比孙河和基逊，因为这两道河的旧河道它的位置没有清楚十分明确的可以说到底在哪里。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历史长久，地理年代久了，经过挪亚洪水泛滥之后，可能被洪水淹没，可能河流改道，可能被消灭，因此的话有两道河流的旧河道已经没有办法清楚说到底在哪里，这是没有办法查出来。不过有一些猜说，但是有两道四道如今仍然存在的，那有一道叫做西底结河，这一条河就是现在还存在，叫做底格里斯河。好，第二道河叫做波拉河，这一道河也存在。那波拉河跟这个西底结河都是发源在亚洲的西部，而且波拉河是在亚洲西部里头最长的一道河流，回头我们要更清楚的介绍。那么这个河流啊，是发源在西北区的高原，它的旧有的地方名字叫做亚纳纳国的旧有的名字，这是创世纪提到，但是以现在的名称就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在土耳其的境内它的发源地，这是创世纪四道河有两道仍然存在，就是底格里斯河跟这个尤法拉底河。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道河，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十二节，第一道河名叫比孙，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又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比孙河环绕哈菲拉全地，出产金子，出产这个珍珠，出产玛瑙。好，那比孙的到底什么意思？我特别去查考他的名字，比孙呢有一个意思叫做自由，比孙地道河的名字，那么也有人翻译成白白的涌流，意思就是说在属灵方面的象征，就神把恩典的白白给我们，白白赐给的意思，神将物质的水供应我们人类，神也将生命的活水供应给我们人类，所以这个白白的世界包括物质的包括属灵的两方面，神都白白给我们。神创造万有的时候，这种万物造好了白白的给人类来享受，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白白的给我们。并没有说你是世上果子亚当，请你每一个给我买五毛钱美金，并没有啊，白白的给我们啊。所以亚当在神造他的时候享受地上一切物质的丰富，都是白白的供应，表明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预备都是白白给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如果有带圣经可以看第五十五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这里就讲到凡口渴的 都可以来白白领受。在启示录圣经也说到22章第17节，我们看启示录22章第17节，当约翰被圣灵所启示感动的时候，他写启示录22章第17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说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起生命的水喝，白白的。从底薪河的意思就让我们看见，神是白白供应给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包括灵性的，包括物质的。我们也应该把神的恩典白白的传出去，把神的福音白白的传出去给普世的人啊。留到哈菲拉，到底哈菲拉是什么意思呢？哈菲拉是一个地方名，原本的意思是沙地，但是圣经地名意义会篇的解释一本书啊，叫做圣经人名人地名意义会篇，我特别去查考到底怎么样解释，它是根据一些原文，而且加上一些翻译之后解释编撰出来的。他们哈菲拉的解释可以解释成环形，或者有人解释成痛苦，也有人解释成使之生长。同样的一个字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嘛，如果是使之生长，那么在圣经方面的原则，唯有神才能够使物质一切的生命生长，也只有神才能够使灵性得到生长。我们灵性要长进，也要借助神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长进。但是哈菲拉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啊，我提出来给各位参考。哈菲拉第一种解释，在说到在烧地亚拉伯的境内，它是根据以斯玛利后裔所住的地方，这是根据创世纪第25章第18节的记载，这是一种讲法。因为圣经那里说他的子孙住处在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哈菲拉在什么地方呢？说是古时后裔的居留地，根据创世纪10章第7节说到古时的儿子是巴基巴哈菲拉，好，他还有很多古时的儿子。有人就认为哈菲拉所住的地方以后变成为哈菲拉，也就是说古时的后裔所住的地方，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解释呢，就认为是闪子孙所住的地方，这是根据创世纪第10章28节到31节，其中有一段提到哈菲拉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法中间的山，这是闪的子孙。这是圣经很长的，我揭露一段出来。有人就认为米沙是靠近波斯湾的地区，西法是靠近印度，这就表示闪的子孙哈菲拉是住在基底结合东的一片广大的土地上，而比孙河所烦恼的哈菲拉便是在中间的这些地区。这里三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各位，这三种解释是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孙河是烦恼哈菲拉，而比孙河的旧河道现在没有办法明确的证明在哪里，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哈菲拉是绝对性指到是哪一个地方。你这里一般的解经的人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说是哪一个是绝对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旧河道没有办法绝对明确的解语说哪一个是他的比孙旧河道，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可以做参考的资料。那我们更重要的要注重比孙和凡纳哈菲拉所有的出产在灵性上的价值和灵性上的意义到底有什么帮助。好，第一在这里提到他的出产，第一种 出产金子，金子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们所认为宝贵的，这是金子。有的人就把金子认为是一种不改变的财富，所以有的人买美金的钞票还不够，你说美金还会贬值，他买黄金纯金本起来，黄金呢纯金怎么样，美金贬值了，黄金不贬值，而且价钱越来越好啊，根据国际的金价。所以金子就是人所宝贵的。在圣经里头的记载，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代，他要建制圣殿，要到各地去网罗那些金啊银啊来建造圣殿有帮助。在圣经记载很多地方出产金了，埃及有出金，亚拉伯西亚有出金，亚美尼亚山上小亚细亚斯国等都有出金。那现在科学发达了，挖金呢的那个技术进步了，无论在美国、在非洲、在亚洲各地都有国家出金了。当然了，我们中国也有出金嘛，不，马来西亚好像没有看到说有金的问题，不懂哪一个地方有有最少的部分，马来西亚就很多细矿金矿很少，可能是很少，因为有一部分。好，金呢在圣经里头提到，圣经在属灵上的教育，给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有提出警告，警告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所有的金银铜铁等等，不要在那里来拿迦南地这些东西，凡是在偶像身上有关的金银这些东西，都要焚烧，都要对付，不要掳掠里面的东西成个人所有的。这是生命记七章二十五节，要把它烧了。那民数记三十一章五十节也提到，当以色列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在那里，他们所得到的这些金要奉献耶和华成为公物。因为以色列人呢曾经呢在埃及出来拿了很多埃及里头一些金啊银等等出来，但是他们去用金子受到了金牛犊，他们在灵性上堕落了，结果以色列百姓就受到一次的教训，用金子做金牛犊，拜偶像，拜假神，受神的管教，受神的这个对付之后，三千人死了，那一次的教训。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从仇敌里面所得到的这些金子都归向耶和华。好，到那个耶稣雅记第六章十九节二十四节，他们要攻打耶利哥，攻打矮城各地的时候，耶稣雅就说，你们不要想做那当灭之物，金银铜铁等之器皿要归入耶和华的仓库。结果有一个人拿了，他没有归入耶和华，就是亚干拿了这些金银成为自己所要的，结果亚干受对付。好，金子虽然是宝贝的，但是应该要为神所用，不是为自己所用而已，应该为神所用。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宝贵的奉献给神。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界他们把黄金的献给耶稣基督，让他能够到埃及去，我相信都有费用了。约瑟带着耶稣基督非常小的时候，他们要那么多里的路程，要那么多的费用，有人奉献了黄金，这个金香麦药都有，让他能够有用。所以我们虽然金子宝贵，应该把我们所得的最宝贵的奉献给神，为神所用，为神来侍奉，这样子对我们的查经，对我们属灵的意义才有价值和教训。我们讲到金在圣经属灵的象征意义，金子可以象征神不变的性情我们讲真金不怕火金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戒分的时候要用戒指或者是白金或者是黄金戒指做订婚戒指，戒婚戒指表示怎么样呢这种婚约不要改变，有它的价值，金子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也应该以 我们最宝贵的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到十一节、十五节，一路下去说，有人用金银宝石在根基上建造，有人用草木禾秸在那里建造，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经过火的焚烧。若留得住，就是这工程存得住了；如果被火焚烧了，仅仅得救，工程却不存在。所以，我们呢，不但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的侍奉也要最好的侍奉。所以，我们应该要金银宝石一般的侍奉，那就是说，能够荣耀神的。在圣经里面提到金，象征神的神性；云，象征神的救赎。我们的侍奉应该与救恩有关系，宝石是象征神的荣耀，应该与神的本性、神的救赎、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有关系的侍奉，这样子才能够存到永远有价值的侍奉。若不然，我们可以有热闹、有活动，却没有真正的内容，仍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侍奉啊，不是我们只有热闹，我们是在灵里面，在那里见到侍奉。圣经也提到珍珠，珍珠啊是宝贵的，那么圣经马太福音也提到天国啊好像一个珍珠，如果人发现了，就变卖一切去购买那个珍珠，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如果一个人一个罪人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他重生了，他就成了新造的人，他也成了神手中宝贵的一个人。所以天国好像宝贵的珍珠，那我们所做的要看见生命的改变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好，圣经里面也提到玛瑙，玛瑙就是一种宝石，台湾出很多玛瑙啊，玛瑙越来越名贵啊，以前的人很少人带，现在越来越多了，玛瑙很名贵的。好，玛瑙是一种宝石，那宝石就是象征神的荣耀，这是根据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象征神的荣耀。主耶稣的荣耀，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有了主耶稣生命，我们才能荣耀上帝。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讲到荣耀神。好，我们说到金，说到银啊，说到那个宝石，说到这个珍珠，我在这里啊要讲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啊叫做何树芳牧师，我相信有人看过一本书叫做《见证如银记》，见证如银记，有没有看过？第一集里面有记载何树芳牧师，他在1934年6月20号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大象异象，怎么样呢？他去看望回来，身体很疲倦啊，他就上床了，准备睡觉。他躺在床上的时候，看见前面的很光很光，他就很光很光在那里叫。太太一来了，看了之后啊，他要准备睡觉，太太又出去。结果他又睡觉的时候，又看见有天使，两位啊穿着白衣的天使在那边呢向他显现。好了，天使呢就带他去了，跟他说话。结果呢，天使就跟他说：“你信耶稣几年了？”问那位何淑芳牧师：“你信耶稣几年了？”何淑芳牧师说：“我信耶稣34年了。”天使说：“不对，32年了。”他信主信耶稣，天使很清楚啊，32年。好，他说32年里面你到底做了什么呢？32年，说我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啊。我自从重生了到如今没有办法。他好，很简单，你不记得好，你来看。天使带他到一面大镜子面前，大很大的一个镜子，他就看了，有个年轻人出现在镜子里面，把年轻人过去所做的都出现了。那何树和牧师说：“请问你镜子里面那个人是谁呀？”那时候何树已经50多岁了，说：“这个年轻人就是你，刚刚信耶稣不久那个年轻人，镜子里面那个年轻人就是你呀。”他说：“就是我。”那他就更注意看了，镜子里面就出现，好像演电影哦。所以啊，我们所做的一生的事情，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历历在眼前哦，很清楚的。好像我们录音呢，20年之后，如果我再开创世纪研经正播，就讲到历历如昨，还是听到他的声音呢，跑不掉的。所以我们在宇宙中间所讲的话，马太福音说，平常你所说的闲话，这到那日一地都要拱出来。 你说可能不可能啊？绝对可能的。我们现在录音机啊，一放一句都要出来了，跑不掉啊！你讲什么对错都要录出来了。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现在我们讲的话语，在宇宙中间的声波，一路一路都传出去吧。宇宙中间天然的录音带都录起来了。可能啊，我们不用 VK 的录音带啊，不必用啊，美国来的录音带，自然录音的、啊。到那天你放了，你自己听得到，很清楚的。好，那我言归正传，何书华牧师看见那个镜子啊，哎，不错哦，是个年轻人，热心爱主。那么有一个那个老年人跌倒了，他凭着爱心把他扶起来，哎，出现了镜子里面的，他擦的血看见了。坐船的时候，一个人病了，他帮他能够啊协助他一些盐水的注射等等也出现了。啊，有一条狗死在路边，很脏很臭，没有人要看，没有人要理。何素芳牧师年轻的时候就花了两个小钱，请人帮忙把那个死狗钢筋埋起来，也出现了。哇，不错啊，这个还有爱心呢，都出现了。他所做的像一个年轻人，隔壁邻家人传道也出现了。样样出现在镜子，出现完了之后，好了，那么那个天使啊，就跟他说，这一些啊都是你啊，刚信耶稣，还是做助理传道，不是做牧师哦，不是做主任的、啊，做助理传道的时候，你很热心所做的，这些都是你的做的。好，既然这样，就把他所做的那个记录的册子放在一个天平里面，那个天平啊，两边，那放下去，所做的放在一个布置里面。然后那个天使啊，就拿了一个蓝宝石拿出来，放在另外一边的天平放上去，两边平衡了、啊。啊，那个天使就说：“好，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错的，很好的。把蓝宝石拿出来，就送给何书王牧师了。”何书王牧师心里高兴了，一看里面写着一行字：“地狱宝石。”那蓝宝石里面刻着四个字：“地狱宝石。”呜，高兴的不得了了。哎呀，我这下这一生，你看所做的得神的奖赏，地狱宝石、蓝宝石，嘿，这是何等的荣耀！